好，非常的感恩哈，今天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在这里，我们来敬拜主。那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主，也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真理当中，我们同得造就。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叫做向海伸杖。那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。相反，你把你的圣经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，让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，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看见你的得胜，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将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大大得胜。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，主祈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，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，让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不是按他自己的心思，而是按着你的意念。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中，让我们每个人听了你的话语，我们就都得激励，我们都得造就，让我们每个人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向海伸杖。那其实这个故事呢，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，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故事。那我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呢，把我们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出埃及记》14章16节，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好，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了，包括我们一些小朋友也很熟悉，因为我相信在主日学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学到这个故事，说摩西他们带着以色列人到了红海边，然后呢困在那里。但是呢，当上帝吩咐他让他向海伸杖的时候，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，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如过干地。但是埃及人呢，他们想去过去的时候就被红海给淹没了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，大家是很熟悉的。那我们看到在红海前的时候，上帝让摩西呢向海伸杖。那我们说在这方面。哦，好。那我们看到，其实上帝让摩西呢，他们向海伸杖，哈。那摩西这个向海伸杖，我们说，其实因为以色列人在红海前面是在困境当中，我们说这里面向我们去阐明了关于困境的奥秘有哪些。我们还要看一看，就是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的时候，其实圣经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帮助我们来明白福音的。那我们再看一看，在红海前面向海伸杖的时候，福音的奥秘是什么？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，我们说其实每一段圣经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。所以，我们去看这个向海伸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今天的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向海伸杖，而且能够得胜有余？我们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呢，我就分3点来跟大家去分享。那第一点呢，我就跟大家去分享，就是困境的奥秘。就是向海伸杖这个举动告诉我们说，困境的奥秘是什么？就是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带入困境当中，包括把我们带入困境当中？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去知道，让我们去晓得。那我们讲到困境的奥秘的时候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2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《出埃及记》14章1到2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，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，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。”弟兄姊妹，这2节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会到红海边，为什么他会走进困境，这是上帝刻意的安排，同意吧？并不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过去的，而是上帝专门安排他们，你们要走到这个位置，走到红海前面去，然后后面埃及的法老还有精兵就追过来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绝对是上帝的带领，对吧？绝对是上帝的带领。所以，这个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，而是上帝带领过去的。然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上帝带领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，他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美意？一定出于美意，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开始对困境的认识已经不一样。因为一般人一说，哎呀，现在是困境，你看前面过不去，后面还有追兵，很危险，很为难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地方？或者说，哎呀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就开始慌。但是当你相信说上帝带着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美意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的看法已经不一样。所以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首先要明白这一点。当然，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说梁弟兄啊，你这样去说，是啊，摩西他们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是耶和华把他们带过去的。但是我生活当中有些困境，我发现是我之前有些事情没处理好，所以才遇到困境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个过红海的故事在我身上能够应用吗？能不能应用啊，弟兄姊妹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上帝。阿门吧。你做错的事情，你做的不好的事情，依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。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的话，我们过去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上帝带着我们过去，是他许可的，是他带领的。当然也有我们悖逆的时候，上帝任凭。但上帝即便对他的子民有时候任凭我们，他的意思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他的意思依然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对困境的第一个认识就会不同。我们就会知道说，我如果在生活当中遇见了困境，不管我很清晰，我祷告过，我知道上帝带我过来，结果发现是困境，还是我自己没有好好的祷告，但是我自己自作主张跑过去，或者有的时候是被别人好像用了一些方法把我逼入困境，这个时候我都要有一个信心，什么信心？这一切在谁的掌管之下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。所以，掌管万有的上帝，他许可我去到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是愚昧的安排还是智慧的安排？一定是智慧的安排。所以我明白，既然上帝对一切的事情他都有智慧的安排，我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的焦点就不是这个困境，哎呀，怎么去会伤害我？这个困境会怎么去残害我？这个困境会怎么给我造成损失？而是我要去寻求说，哎，主，你行事总有美意，你行事总有智慧。所以我要知道，主，你把我带到这里，你的美意是什么？你的智慧安排是什么？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，你已经跟一般人不一样了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到红海前面的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，普通的以色列人跟上帝的关系没那么好，所以他们很焦虑，哀求摩西说：“哎呀，何必把我们带到这儿？我们死在埃及也可以啊，何必死在这里呢？”但摩西呢？摩西有没有也是这样子啊？摩西没有，摩西反而安慰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惧怕，你们不要惧怕，耶和华今天一定为你们行事，一定为你们征战。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什么样子啊？以后永远再也看不见。这就是信心的看见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去到任何的困境，我都知道上帝有美意。那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困境？我盼望大家知道困境的第一个奥秘是什么。”上帝把我带到任何一个困境当中，他许可我进到任何一个困境当中，甚至人陷害我，把我带到困境当中。上帝的意思是什么？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与他同行，击败困境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很多，比如说旧约里面的约瑟，对不对？约瑟是被别人陷害，困到哪里去了？困到埃及去了。但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甚至他要得到的远超过。他跟在爱他的爸爸身边，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上帝一切的安排都是智慧的，上帝一切的掌管都是充满美意的。这是我们对困境的第一个看见。第二个，我们再讲，我们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出埃及记》14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行的救恩。”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
弟兄姊妹，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。摩西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你们只管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因为要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干什么呀？所要施行的救恩。”摩西看见的是什么？恩典。他看见的是恩典。以色列百姓看见的是什么？困境、艰难、仇敌、惧怕。但是摩西说：“不不不，你看恩典，你看恩典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困境的奥秘。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不要第一个想法就是：哎呀，糟了，我工作遇见困境了，估计我这次又要损失了。哎呀，这个月的工资又损失了，甚至我的投资要损失了，或者我在家庭教育上面遇见困境了。我知道我教育孩子的方法出了问题了。哎呀，糟了糟了，要经受巨大的损失。这是我们天然的观念，同意吧？” 但是摩西在这里讲的圣灵感动他说的话是不一样的。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怎么样子啊，永远不会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要认识一个奥秘，什么奥秘？困境不是来给我们带来损失的，困境是来给我们加恩典的。”你一定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我说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：圣经里面有没有应许神的百姓是恩上加恩、利上加利啊？有没有应许啊？有道，阿门吧。我说，你记得困境是什么？困境就是恩上加恩那个加号。你不要觉得困境是一个减号。我们通常的想法就是困境就是减号，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说，我那个困境还不是减号，我那个困境是除号，你知道吗？一下子就给我除掉剩1/10了，这不得了啊！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如果没有耶和华这位恩慈的上帝，没有掌管万有的父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困境不是减的你只剩十分之一，可能减的你只剩1%，同意吧？但是因为有恩上加恩的上帝，因为有慈爱的上帝，所以每当我遇见困境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的美意是恩上加恩。你看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安然过了红海。大大得胜，阿门吧！也像我们刚才讲的约瑟，约瑟被卖到埃及，看他人生跌入谷底，然后卖到埃及以后又被人陷害，然后又跑到哪里去啊？被送到监狱里去了，哇，谷底的谷底呀、啊！去到谷底里遇见九正，哎呀，他们又把约瑟给忘了，哎呀，在谷底里面又待了好几年。但上帝的意思是让约瑟减损吗？不是，约瑟经过这些年的历练，然后上帝一直在增加，一直在增加，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。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然后约瑟当他出监的时候，他有绝对的把握，生命的品格能够做埃及的宰相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再去看困境，你记得困境从来不是减号，困境是什么？困境是加号，而且是什么加号啊？恩上加恩的加号。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不是恩典？然后过红海，是不是更大的恩典？出埃及的时候，只是以色列人得救了，对吧？但是过红海的时候呢，连仇敌都消灭了，这个恩是不是更大了？更大了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见的艰难也是如此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每当遇见困境，有2个看法。一个看法就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一样，因着什么呀？因着信去看事情。还有一个，把信心拿掉。只要你拿掉信心，就会像以色列人在红海边这样子。哎呀，我们干嘛来这里死？其实以色列人有没有经历过石灾呀？有没有看见上帝降石灾把他们带出来啊？他们有没有吃逾越节的羔羊？有，他们和我们一样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他们不习惯看事情的时候用信心看，他习惯用经验看，习惯用肉眼看，所以他看见的都是。失败的危险、损失的危险、跌倒的危险，甚至最后渣都不剩、死亡的危险。但是摩西不一样，摩西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你们看见的仇敌，必永远不再看见。所以，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哪怕在困境当中，我们一无所惧。当我们用信心去看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会像摩西一样，在上帝面前，我只管祷告。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，我知道每一个困境发生的时候，绝对不是我要迎接失败，我要迎接什么？我要迎接得胜，而且是谁的得胜？耶和华的得胜。阿门吧。耶和华的得胜要显在谁身上？显在我身上。所以困境不是让我失败的，困境是让我经历上帝极大的得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困境从来不是一个坑，不是一个深渊，要把我给陷进去。困境从来是个台阶，让我更靠近上帝，让我更经历上帝的得胜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不要害怕任何生活当中的困境。每当遇见困境，你该做什么？你该哀叹吗？你该抱怨吗？还是做什么？祷告、感恩。对了，主啊，你把我带到困境，肯定是要恩上加恩。主，你告诉我，我今天现在在工作的困境当中，你的美意是什么？我的工作要怎么恩上加恩？主啊，我现在我们夫妻关系有困境，主，你的美意是什么？你要给我什么恩上加恩的祝福？我愿意顺服你。阿门吧。 我在教育子女上面，我现在有困境，我的孩子不听我话，他进入青春叛逆期了。我现在要丢手，我就要哀叹吗？我就要说，哎呀，叛逆期的孩子就是这样子了。不，主啊，我现在有困境，愿你怎么把红海分开，你也为我把我生活当中的红海分开，让我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得胜有余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你要有这个信心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再讲说，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还要去看见什么呢？就是你要知道困境和荣耀的关系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出埃及记14章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他要追赶他们；我愿在法老和他全军的身上得荣耀。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于是以色列人就要转型了。
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上帝在这里讲，以色列人看见法老和他的精兵追过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见的是什么？巨大的威胁，仇敌很厉害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：法老和他的精兵厉害，还是做了400年奴隶的以色列人厉害？看起来肯定法老厉害，对吧？按照人的经验的话，接下来要迎接什么？迎接屠杀了。对吧？仇敌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都杀光了，但上帝跟他们讲，不是，你们搞清楚，我让法老心硬，我让他们来追击你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耶和华要得荣耀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个道理：我们很多时候遇见困境，我们就很容易连感受上面就如同整个人掉到冰窟窿里面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？有时候啊，糟了糟了糟了，我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，哇，掉下去了。然后我觉得，完了完了，我要受辱了。但上帝怎么说？上帝说我要得荣耀，我要显荣耀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在这里盼望大家，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。我说你去看困境的奥秘，你要看困境的真相的时候，每一个困境都是耶和华显荣耀的地方，每一个困境都不是羞辱，而是显荣耀的地方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每当你看见困境，你就不要只是根据你的经验，不要根据人说的说，哎呀，遇见困境了，好吧，我做好准备受羞辱，我做好准备受损失，我做好准备啊，哎，虽然我不喜欢这样子，但只能这样子了。不是，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，你会像以色列人一样经历艰难。哎呀，仇敌真的离得很近呐，如果不是有耶和华的火墙隔着。他们的刀就好像马上递到我脖子边了，我看见这个困境很大，我在工作上面遇见的艰难很大，我看来我就要失去这个工作了，我看来，哎呀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我看来我跟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订单，眼看就要黄了，我白干了，我想到很多的艰难，弟兄姊妹，不是，你只是这样看是根据经验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仰望主，主啊，你在红海前面，你是得荣耀。愿你在我目前的困境里面，你也得荣耀，可不可以？哎，这样的祷告主听不听？有可能听，还是一定听？主耶稣应许过的，马太福音7章7节说：“祈求的不一定得着。”是不是这样说？他说什么？祈求的就必得着，寻找的呢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呢就给你们开门。主，我愿你得荣耀。只要你有这个心。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死神还是活神呢？活神，你跟他祈求了，他会不会说：“哎呀，按照我的计划，这次你就得失败呀？”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，耶和华说了，这是我得荣耀的地方。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会不一样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：我们所信的是荣耀的万有之主，所以他在凡事上都要得荣耀，岂不是合情合理的吗？如果我们的上帝他只掌管一部分，我们真的没把握说我的上帝会在我的困境当中得荣耀。但是我知道我的上帝掌管什么呀？万有。所以我遇见的困境，上帝是很惊讶，说：“哎呦，怎么发生了一个意外？会不会这样子啊？”不会，上帝说：“我早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，所以我原来在永恒当中就计划的，在你身上要显出荣耀来。你是属我的百姓，你的荣耀是什么？”你的荣耀就是跟着我一起打败埃及人，阿门吧！打败困境，打败仇敌，甚至你今天看见的仇敌，必什么呀？永远再也看不见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一件事情：困境从来不是为了埋葬我们而预备的， 困境是为了埋葬谁预备的呀？埋葬上帝的仇敌。你是不是上帝的仇敌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那不是我最近很软弱，我觉得我就是上帝，会不会？不是，弟兄姊妹啊，从耶稣基督为你流出宝血，从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信他开始，你就是神的儿女了。阿门吧。你见过哪个父亲对着调皮的孩子就说仇敌啊？会不会这样说？不会啊，而是跟他说儿子啊，你好调皮啊，但是你记得爸爸爱你。阿门吧。你看主耶稣讲那个故事，那个浪子的故事。那个浪子回家之前说：“哎呀，我要跟我爸爸说，不要把我当儿子了，当我是雇工就好了。”这个爸爸有没有这样说？爸爸有没有说：“哎，正好我们家缺一个工人，你回来正好。”有没有这样子搞？爸爸怎么说？哎呀，我的儿子回来了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最贵重的衣服披在他身上，把我们家最好的那只肥牛犊宰了，而且不是我们家一起偷偷吃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把邻居全都叫来，说明什么？别人会觉得这个儿子把你的钱都给浪费光了，是你的羞耻。但是这个父亲怎么样子啊？不是，父亲说我的儿子回来就是荣耀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你要搞清楚困境的奥秘。每一个困境都是上帝充满智慧、充满美意的带领。你在困境当中要寻求的是上帝的美意和上帝智慧的安排。每一个困境不是我们减损的坑，而是我们加恩的地方，是恩上加恩的地方。每一个困境不是我们受羞辱的地方，而是我要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而且我要跟上帝一起经历他荣耀的得胜。当你这样去看困境的时候，你已经跟世界上面所有的世人完全不一样了。甚至跟那些没有信心的以色列人也不一样了。在基督徒当中，有没有十个探子？弟兄姊妹，有十个探子的特点是什么？不用信心，对吧？他们没信心，他们看事情都不是凭信心。说，哎呀呀，那人又高又大，我们打不过。但是我们不要听十个探子的声音，我一定要听约书亚和加勒的声音。哪怕亚衲人又高又大，哪怕红海就在我们前面，哪怕在人看来这根本过不去，但我知道这个困境。是上帝把我带进去，我要经历的绝对不是嚎啕痛哭一败涂地，我要经历的是大大的得胜，得胜有余。大家知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，以色列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？大家一起赞美上帝，对吧？摩西带着大家赞美了一通还不够，因为姊妹更有赞美的恩赐，所以米利暗又带着姊妹们又赞美一次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，这才是困境的真相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再来讲。就是我们来看看第二点，我们说我们去看看福音的奥秘。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圣经里面主耶稣说的，圣经讲的经文是为我做见证。所以圣经每一处经文，每一个故事，特别是像出埃及、过红海这样的故事，是帮助我们理解福音的。那其实摩西向海伸杖里面蕴含的福音真理多得不得了，我们今天短短的时间不可能。全部都讲清楚，其实我们可以讲2000年，讲4000年，我们也不可能全部讲完。但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盼望借着今天我们的分享，能帮助大家对福音有更多的认识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请大家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《出埃及记》14章16节，我们一起再读。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，我们说。上帝在这里要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下海如同走干地一样。我说这里面关于福音的真理，第一个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拯救到底的真理，拯救到底的福音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门楣上用什么血涂过呀？羔羊的血，第一次的逾越节。然后他们昂然无惧地出了埃及。出了埃及以后，埃及法老想追杀他们。上帝在红海这里做了一件事情。让以色列人失败，还是让以色列人得胜？让以色列人大大得胜。对，上帝拯救我们，一定拯救到底。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：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半途而废。我们的上帝从来爱我们就怎么样子啊？爱我们到底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说，爱其中有个特点叫爱是永不什么？爱是永不止息。所以，上帝真的爱我们，他就不会满足于说只爱我们20年，只爱我们30年。不对的，上帝 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，他一旦爱我们，就要永远的爱下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灭亡了，上帝还能不能永远爱我们？就不能了。所以，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的上帝绝对不是半途而废，而是爱我们到底。你把这个真理牢牢地记在心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而且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，其实救恩，我们的救恩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，唯独耶稣，阿门吧。我们整得救是靠我们还是靠耶稣？我们是全靠耶稣，还是一部分靠耶稣，一部分靠我自己？我们全部靠耶稣，阿门吧！因为我全部靠耶稣，全部靠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永远不会灭亡。因为耶稣他必做成这个事情。如果一部分靠耶稣，一部分靠我自己，那真的糟糕了，因为我那部分肯定不行，同意吧？而不是说我努力努力，我还能跟耶稣接上。我说不是，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叫做"狗尾续貂"，有没有听说过？是吧？就说一个貂皮大衣坏了，然后拿狗尾搞一点毛弄上去，怎么样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得救是耶稣跟我配合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但因为我的得救唯独是耶稣基督，所以红海是不是摩西分开的？红海是不是以色列人齐心合力在那舀水、舀水、舀水，把水舀到一边去，然后搞出一条通道来？不是，谁做的？神做的。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，是上帝把红海分开。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？是摩西还是上帝？上帝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。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13章1节，我们后半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弟兄姊妹，我盼望大家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，门徒还很多软弱的时候，主耶稣看见我们的软弱，他自己又要面临最大的压力的时候，他这个时候没有跟门徒发任何的脾气，他没有责备门徒，而是做了一件事情，干什么呀？俯下身来给门徒洗脚，这是特别感动我们的一个故事。但是主耶稣做这件事情之前，在约翰福音13章1节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干什么？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福音就是上帝爱我们到底。上帝一旦爱你，就永不嫌弃你；你一旦蒙爱，上帝就永不嫌弃你。你什么时候成为神的儿女的？在你信主的时候，阿门吧。在你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有没有软弱的时候？有。你软弱的时候，上帝会不会说："哎呀，太软弱了，去吧，去吧，一边待着去吧，我不要你了。"会不会这样子？不会。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：假设有一对年轻的男女还没有结婚谈恋爱，然后如果谈恋爱的话，那个男的说："哎，看那个女孩好漂亮，然后我爱她，我爱她。"然后这个女孩呢，表现出软弱，生病了，她说："我不爱她。"请问这个男的是个帅哥还是个渣男？渣男，绝对渣男！上帝是不是渣男？我再问弟兄姊妹，上帝是不是渣男？上帝绝对不是渣男，阿门吧！所以，上帝一旦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所以，以色列人软弱不软弱？软弱。你看，经历了十灾，把埃及人打得一塌糊涂，到了红海边，以色列人是不是全体在那里说："主啊，我们一定得胜！"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没有，绝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吓坏了。软弱不软弱？软弱。耶和华抛弃他们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一个以色列人？上帝说你表现太差了，你这太软弱了，不让你过红海，有没有？全部都过去了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耶和华一旦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把这节经文牢牢地记在心里面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请问你是不是属基督的？基督是不是爱你到底？是，所以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，耶稣会爱你到底，他永远不会嫌弃你，他永远不会看见你软弱的时候，他就说这个人太软弱，我不要。不是的，一个爸爸看见一个生病的孩子，是把他丢在外面，还是更多的怜悯他，照顾他？一定更多的怜悯，阿门吧。所以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上帝不会丢弃我们。但是上帝怜悯我们这个软弱的人，他会使我们一直生病，还是使我们从软弱变刚强？ 使我们从软弱变刚强，所以我有信心，我不需要整天躺在软弱里说，哎呀，我那天听梁牧师讲了，哎呀，软弱的人上帝特别关顾，所以我就一直软弱，我就一直软弱，我就不刚强，不需要的。你刚强了，上帝爱你不爱你啊？爱，而且上帝一定使软弱的你变成刚强的你，阿门吧。你要看见，所以我们说你在红海这里第一个看见就是拯救到底的福音。耶和华既然爱世间属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第二个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要看见全能的福音，就是这个福音它多么有能力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出埃及记14章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你看上帝的作为很奇妙。摩西把杖向红海伸出来的时候，所以上帝就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，所以上帝的能力大得不得了。当然，有些人怀疑派的，哈，就不信派的说，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风把海给吹开了？其实可不可以呀？绝对可以。你记得上帝当初怎么造这个宇宙的吗？上帝是不是汗流满面的，然后说，哎呦，累死我了，终于把地球造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上帝怎么造的？说，上帝说有就有。命立就立，我们其实每天都在经历神迹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：“哎呀，那个6日创造，当时我们不在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”喂，每天你晒太阳不？太阳什么时候造的，弟兄姊妹？太阳是后来进化出来的吗？不是，上帝6日造天地时候造的。阿门吧。你在路上走的时候摸一下地上的土，我鼓励你每天摸一下。你知道那个土哪来的吗？什么时候来的？6日造天地的时候造的。阿门吧。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，我们的上帝是充满能力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再讲，我们去做一个对比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？无限的。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无穷无限的。而抵挡上帝的、残害教会的、逼迫教会的，他们的能力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无限的能力？没有。他们的能力既有限，而且还什么啊？还残缺。你知道罪是什么？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阿门吧。堕落是什么？堕落就是变坏了，一个苹果变坏了，这叫堕落了。所以魔鬼是堕落的天使，逼迫教会的是堕落的罪人。一边是有限的、残缺的、败坏的力量，一边是上帝无穷无限的能力。所以胜负已分呐，弟兄姊妹，谁必胜？上帝必胜，属上帝的必胜，阿门吧。因为福音是全能，所以你就明白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上帝用他的福音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有一个把握，我们一定有个把握，因为上帝一定拯救我们到底。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一定赐给我们得胜。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，马可福音10章2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看摩西，这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其实，在人很多事情确实不能。我们承认，我们很多时候要说一句话，说我爱莫能助，是吧？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得已，有时候牧师你也不要觉得说牧师就很厉害，因为牧师也有软弱的时候，也有要低头哭的时候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上帝呢？你会不会找上帝的时候，上帝会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我爱莫能助啊？会不会？永远不会，因为他有无穷的能力。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大家还记得罗马书1章16节怎么讲？说这福音本是什么？神的大能。福音既然是神的大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福音的结果是失败还是得胜？是可能得胜还是必然得胜？必然得胜。所以你要对福音有信心。所以出去传福音的人，你是拿着可能得胜的福音，还是拿着必然得胜的福音呢？拿着必然。所以刚才。大家在讲说，哎呀，今年现在10月份了，马上又靠近圣诞节了，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到圣诞节了。我们要存着必信的信心去准备圣诞的福音工作，阿门吧。耶和华一定在我们当中显出很多荣耀的得胜来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抗拒耶和华的大能，阿门吧。所以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，因为我出来比较早，那个时候地铁还没有，我要坐出租车，我坐出租车有10几20分钟的时间，我在出租车上面就跟那个司机去传福音。我就先跟他讲，我说，哎，后来发现，哎，他跟我是老乡了，哎，我就说，哎，你好辛苦啊，然后怎么怎么样，然后他说，是啊，是啊，他说，那他是个年轻人，比我年轻，然后他说，我说你结婚了没有？他说没结婚，我不准备结婚了，现在结不起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我说你需要祝福， 你需要有一个大能的祝福，只要有大能的祝福，你不单能结婚，你的儿女都有福。他说哪有？他就开始有兴趣了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你来信耶稣吧。”我说：“你有没有听说过耶稣？”他说：“我听说过，但不太了解。”我说：“你跟着我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，让耶稣来祝福你，就会不同。”所以我就带着他决志祷告。祷告以后，还问了我很多问题，一直问到我下车。下车的时候，他还很开心。这个是你说梁牧师，这是你口才好，是不是我口才好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在那抠抠缩缩的，好像觉得，哎呀，可能，不是。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是带着必胜的信心，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，真的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福音一定所向披靡，福音一定得胜有余，阿门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根本不需要怕任何的东西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在讲，你知道信心的本质是什么？信心的本质就是接受上帝的能力进入我的生命，这就是信心的本质。上帝的能力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，我的生命会不会不发生任何变化？哦，喂，而且发生的变化是好还是不好？我会不会被上帝的能力撑爆了？会不会？永远不会。上帝他的大能的得胜会进到我里面，彰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彰显在我的生活当中。阿门吧。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当中不得胜，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拼命要用自己的膀臂，拼命说，明明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不喜欢人的腿快，然后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跑得比马还快，是吧？总是靠自己，所以不能得胜。你只要让耶和华的能力进到你里面，说主啊，愿你的能力在我们家里面彰显得胜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家一定会不一样。你只要对着你的孩子在教育孩子上面说：“主啊，愿你的能力彰显在我孩子身上。”你的孩子一定是居上不居下，居首不居尾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能力。谁能胜过神的能力？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去看，在红海这里，以色列人一筹莫展，埃及人也觉得哈哈哈，搞错，他们居然在海边安营，没有比这更蠢的了，对吧？但上帝专门安排这件事情干什么？上帝就把他大能的膀臂伸出来，把仇敌淹没，让以色列人经历一场极大的得胜。这个过红海的得胜，从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一直到今天，一直到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个故事要激励无穷的人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彰显上帝的能力。谁能胜过上帝的能力？弟兄姊妹啊，不要再靠你自己了，去靠耶和华。为什么基督徒的祷告这么重要？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支取上帝的能力。主，愿你用你大能的膀臂，在我家里面，在我工作里面，还有在我们所爱的教会里面，愿你行神迹，愿你显得胜。你这样的祈求，耶和华听不听？听，祈求就得着啊。所以，喜欢祷告的人真的是一个教会的宝贝。但是，你的祷告不要老是控告。知道吧？不要老是控告你自己，不要老是控告别人。主啊，我很糟糕，很糟糕。上帝早就知道你很糟糕了，何必你说呢？但是你不知道，你经常忘的是什么？上帝有能力，你不要只是在上帝面前渲染你的软弱，仇敌的强大。你要向着仇敌，甚至向着自己的软弱说：“耶和华有能力。”阿门吧。我的软弱啊，你胜不过耶和华的能力；我的跌倒啊，你胜不过耶和华能力；仇敌啊，你们的攻击啊。胜不过耶和华的能力，你看吧，你就算带了一队精兵来，耶和华都要把你推翻在红海里面，彻底淹没。不是我有能力，是我的主大有能力。阿门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说我们再去看，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奥秘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要去看见最合理的福音，就是因信称义、靠恩得救的福音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出埃及记14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、马兵身上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？埃及人一看，哎呀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红海中间有块干地，他们走得那么慢，老弱病残还都过去了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法老，我们是精兵，我们有马，我们有车。我们不是过得更快吗？所以下去追他们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被上帝给淹没了。他们被淹没，是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是埃及人，所以上帝就淹死他们？是不是因为这个？不是。其实这里面的法老和他的精兵预表什么人呢？ 预表不信的人，同意吧？预表世上不信上帝的人，他们又要逼迫上帝的教会，这个时候他们的结局已定。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他们的结局要被淹没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从这个角度来，我再跟大家去讲，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，同意吧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。然后主耶稣也亲口讲过，说不信的人他就要灭亡，是吧？所以因信称义公平不公平？因信称义合理不合理？我们有时候觉得说，哎呀，不是，这个因信称义很独特，咱就别讲公平了哈，因为我觉得上帝真的是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开了个后门哈，就让我们上天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因信称义是最公平、最合理的，因为我们的罪解决了没有？怎么解决的？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还有没有第二个解决罪的方法？没有了。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把我的罪给耶稣，耶稣把他的义给我，合理不合理啊？合理的不得了啊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再去想，我说其实靠行为得救才是这个世界上面所有宗教的特点，但是最不合理。真的，除了我们基督教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还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讲他们的救法是因信称义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得救，但我跟你讲，靠行为得救为什么？我说它完全不合理。其实一个人没信耶稣之前，他的心灵的眼睛是明亮的还是瞎的？瞎的。所以靠行为得救，你知道本质是什么吗？它的本质是让一个瞎子给自己做手术，还把眼睛治好了。你见过这样的瞎子吗？一个瞎子自己搞个手术刀，然后给自己做手术把眼睛治好，行不行？可能不可能？永远不可，所以你都瞎了还能把自己治好，你都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了还能把自己治好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自己揪着头发拉拉拉，然后把自己拉到天堂上去？啊，我很用力的哦，拉秃顶了已经，能不能上天堂？上不了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拉着自己的头发往天上拉，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瞎子要给自己做眼睛手术。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让死人自己复活，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子？耶稣来了，他让我们这些瞎眼的人变成什么呀？变成灵里面重新复明的人。所以，一个最好的眼科医生给我做眼睛手术，合理不合理？他把我的眼睛治好了，让我能看见，这是超然的，但这也是合理的。阿门吧！所以，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搞清楚，我们有些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因为魔鬼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这个是叫宗教信仰，跟科学不一样，科学就叫讲合理性，宗教信仰咱就不讲合理了，不用合理。”我跟你讲，这个话是鬼话，宗教是不合理的，福音是合理的。跟我一起说一遍：宗教是不合理的，福音是合理的。所以有一本很好的神学书籍，叫做《我们合理的信仰》，或者翻成《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》，是很棒的一本书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知道我们的信仰多么合理，没有比因信称义的福音更合理的了。上帝分开红海合理不合理？有没有违反常理？我说有啊，违反常理了，红海怎么能分开？哎，再回到，哎，我们上帝怎么造天地的啊？他说有就有，对他来讲，一下太阳说有就有了。分开个红海，对他是大事儿还是小事儿？合理不合理？我们是谁造的？我们是上帝造的，阿门吧？我们精妙不精妙啊？精妙，其实我们生命里面的精妙真的超过红海分开。但上帝怎么造我们呢？是不是汗流满面才把我们造出来？没有啊，上帝说有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就把我们造出来，阿门吧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有时候我们说上帝不合理，是用我们堕落的理性来套上帝。请问我的理性大还是上帝大？上帝大过我的理性，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合理不合理啊？非常合理。你看他分开红海都是这样子的，上帝分开红海是用什么？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了。你去看一些灾难片或者看一些记录，你知道有些飓风是很吓人的，同意吧？一下那个风力是非常强的。对上帝来讲的话，这个风力会不会把上帝累得气喘吁吁？不会，上帝说一句，这么大的风就来了，阿门吧，这是合理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：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即便你是精英，但是如果你拒绝上帝的救恩，你要灭亡，合理不合理啊？合理。但是如果我不是精英，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是精英啊？ 摩西算吧，摩西算个精英吧。其实摩西这时候多少岁了，弟兄姊妹？80了，80岁了，已经不是那种壮年了，对吧？摩西也不再是那么傲慢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摩西是来把一群奴隶带出埃及。这群奴隶凭什么出埃及？因为啊，埃及人呐、残害以色列人，上帝看不过去呀，所以就把他们带出来。是不是因为这个？不是，因为他们信，阿门吧？因为他们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把他带出埃及了。凡是不信，你就出不去，对吧，弟兄姊妹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只要你虽然是精英，但不愿意信耶和华，你必然要灭亡。但是哪怕你是奴隶，你说我愿意信。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就能得救。那当然，另外一个问题来了：君王可不可以信？世界上面最富有的人可不可以信耶稣？可以。所以公平不公平？公平。靠行为得救，你知道公平不公平啊？靠行为得救完全不公平。我们抛开刚才那个瞎子给自己做手术，假设真的靠行为能积累功德的话，我家很有钱，我爸爸100亿，我做慈善一下就做5个亿。对我来讲的话，做好事容易不容易啊？容易，你生来就是个乞丐，还要别人接济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公平不公平啊？不公平，因为那个贫穷的人永远没办法做好事。但是我们的福音呢？王子可以信，大臣可以信，乞丐可以信，连那个强盗，大家记得吗？主耶稣钉十字架中那个强盗坏不坏啊？坏，但是他哀求耶稣，耶稣跟他说来不及喽，是不是这样说？耶稣怎么讲？比如说，今日你就要干什么？跟我在乐园里了，这就是因信称义，好的无比。所以，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。我们说你在红海边，你要看见福音的奥秘，你看见上帝对他的百姓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拯救就拯救我们到底。所以，信耶稣得什么呀？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在红海边看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无人能抗拒，一定得胜了。你在红海边要看见这因信称义的福音是最超然，但是又是最合理的信。所以基督徒是很理性的，基督徒不是没有理性的。我们不是把理性埋葬的，我们的理性是被福音升华圣化的。阿门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。所以为什么基督教能孕育科学？为什么基督教能够孕育现代世界里面这些现代科学？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，阿门吧。我们的主耶稣他说：“我就是道路，还有什么真理、生命。”你要看见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再讲第三点，我们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我们刚才讲了，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很大的得胜。那今天的我们怎么向海伸杖，让我们的生活也得胜有余呢？我说，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叫信心的奥秘。我可以讲，离开了信心，我们没办法得胜；但是只要有信心，我们就能得胜了。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？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知道。那我在这里讲三个小点。第一个，我想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出埃及记》14章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、马匹上和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
好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去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上帝反复强调，其实你仔细去看《出埃及》14章，讲了好几次上帝的荣耀。信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信心厉害的地方还不是说，哎，我有信心，然后我就是比你强，我就是比你强，不是。信心厉害的地方是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而且看见上帝什么样的荣耀呢？看见上帝必胜的荣耀。所以你要过信心生活。一个人经常看不见得胜，他会萎靡还是会振奋？他就会萎靡。但一个人经常看见上帝的得胜，经常看见上帝的得胜会化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的状态是什么？我的状态一定是昂扬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出埃及记14章的里面讲说，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的埃及，他们有软弱，跟我们一样。但是当他们用信心看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，他们就大有信心，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昂然无惧。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，看见上帝的荣耀不是说某些特别属灵的基督徒的特权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的，也是上帝盼望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上帝的荣耀。 是你心灵最好的滋润。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枯干，就是因为太少看见上帝的荣耀。你不是靠化妆品补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靠什么？你是靠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让你的心被滋润的。你的心被滋润以后，你整个人不一样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说，喜乐的心乃是什么？良药。我告诉你，你心凭什么喜乐？你知道我们心灵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吗？哇，我今天又赚了1万块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心灵最大的荣耀就是我看见了上帝荣耀的得胜，所以这个时候我越看见我越喜乐，所以我整个人不一样。所以我说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有信心，不单是我们的姊妹，包括我们的弟兄，你经常用信心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你会逆生长，你会越来越显年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止不住的喜乐就透过你的脸就散发出来，连肌肉都受影响。阿门吧。你的嘴角就不会经常往下拉，你整个人是往上提的，对吧？因为最好的心灵滋润一定是上帝的荣耀，而且你经常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也会提升你的格局。我们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做生意啊，我们去谈生意，有格局和没格局区别大不大？大。我告诉你，基督徒应该是格局最高的人。一般人讲说格局大，就是这个人赚过好多钱，见过好多世面，然后欧洲都去过30趟。哎，我觉得他格局大，格局大。我这个就只去过东南亚，是吧？然后，所以我比不了。不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格局大是什么？我看见上帝，阿门吧！我看见上帝的荣耀，我从属天的视角来看地上的事情。请问还有比这个格局更高的吗？我看见上帝要在我的公司里面做什么事情，我要看见上帝在我的职位上面要做什么，我要看见上帝在我家里面要做什么。我的孩子虽然很小，但是我知道上帝在他身上有荣耀的作为。这个时候你的格局是不一样的，阿门吧。当有这些看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信心常常看见上帝必胜的荣耀，所以有信心的人，他行事为人有确据。什么确据？必胜的确据。这件事情我祷告过，所以这个客户好像很难缠。我担心不担心？我不担心，因为这件事情上帝在掌管着呢，阿门吧。所以我很担心，我尽是劣质客户，我想优质客户怎么办？主啊，愿你在我的工作上面得荣耀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祷告过了，有没有确据？我祷告过了不一定。我呀，又来了。我们祈求就什么？祈求就得着，真的吗？真的祈求就得着吗？你跟上帝求好一点的客户，祈求就得着吗？哎呦，太属世了，梁弟兄，不属灵。那你平时祷告是日用饮食怎么祷告的？这不是上帝教我们的吗？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我们很多自己错误的观念捆绑了我们自己。凡事借着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凡事包不包括你的钱包啊？包括嘛？为什么不为钱包祷告呢？对吧，弟兄姊妹？你看，我要在钱包上荣耀上帝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可不可以多奉献？我可不可以借着我的钱帮助更多人？我要让我的家生活得更幸福，甚至我的那些慕道朋友，我身边的朋友说：“哇，你们家怎么这么幸福？”我就有机会了，有机会干什么？传福音呢、啊，是吧？弟兄姊妹啊，真的要看见这些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说，我们第一个讲的是信心的看见，第二个，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的听见，我们才能得胜有余。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出埃及记》14章2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海伸杖。”叫水仍和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盼望大家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耳朵是很灵敏的，但是呢，那个灵敏有时候要加引号，就我们很灵敏听世界上面的声音，我们很灵敏听经验的声音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很迟钝，不灵敏于听上帝的应许。上帝应许我什么？上帝应许我得胜了没有？上帝应许我丰盛了没有？上帝应许我胜过我里面的软弱，我里面的罪没有？有没有应许？有。上帝有没有应许我仇敌虽然追杀我，但是他要被推在海里淹没掉？有。所以我要用信心的耳朵听上帝的应许，而上帝的应许全部都带着能力。上帝有没有一次只是借着应许安慰我们一下？就像我们人有时候好心说：“哎呀，我看他太难受了，所以我就说了一些话安慰他。”其实我心里都不相信。我觉得说了白说，但是他现在听了舒服一点。上帝会不会这样干？不会，上帝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必然落实， 而且上帝说的应许跟我有没有关系？还是只跟摩西有关系啊？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好可爱的，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说这是写给以色列人的，好像跟你没关系。我是旁听生，我那时候还见到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讲说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读旧约的时候不过是旁听生。我说这神学这太糟了，这还去教别人呢？不是的，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，阿门吧。上帝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给我们的，他的应许带着能力。所以你要记得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，主说：“你们若信，你们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跟我一起读一遍，好不好？你们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所以我要听上帝应许的事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把它当知识去读。主啊，今天你借着这段的经文向我说话了。这个经文里面有什么应许？主，我承认我有点愚钝，我没看出来。求圣灵指教我，让我知道可不可以。然后你就说：“主啊，你的应许，愿你的应许落实在我身上，落实在我家中，甚至落实在我子孙后代身上，可不可以？”可以，因为上帝当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并没有说我就给你祝福，而是说你和你的后裔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常常听见上帝的应许，你的心就昂扬，你的灵里就有力量。然后你对教会的事工，你对工作，你对你的家庭，你就充满信心，因为上帝允许了。我不是靠自己的才干去做事情，我是靠上帝的应许去做事情。阿门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。那我们请大家，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就是我请大家再读出埃及记14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都干立。
弟兄姊妹，我说第三个，我说我们在信心上面，我们要得胜有余的时候，信心要带来信心的行动。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如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是一样的。信心它不是死的，它是活的。当一个有信心的人的时候，他的行动力是超强。所以有很多人诋毁信心，说不要老是讲信心，你讲信心，大家行动力就不行。我说你搞错了，信心是行动的发动机，信心是行动的引擎，信心是行动的启动器。你很多时候动得那么慢，动得那么没力，是因为你信心不够。你信心上去以后，你的行动就很强。而且你一旦知道这个时候，我们在信心当中的行动是怎么样子呢？我要走在哪里啊？我要走在上帝的神迹当中，信心厉害的就是这个。一个人不用信心的时候，就说我怎么用我的知识、用我的见识、用我的能力、用我的金钱去做事情，这个时候其实昂扬不来。但是我用信心去行动的时候，我知道什么？我用信心行动的时候，我知道说上帝在带着我做事情，上帝做的事情就是神迹。阿门吧。神迹不是说一定要发生那种超然、超自然的事情，其实你看见上帝做的工就是神迹，阿门吧。但是上帝有时候也做很超然的事情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要知道我行在上帝的神迹当中，而且行在上帝的神迹当中，信心的行动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，就是什么呢？传福音。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谁过去啊？以色列人过去。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要用信心看你自己。你用信心看你自己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摩西。你身边有不少隐藏的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，你需要进到他们中间，帮助他们归向耶和华，带着他们出埃及，带着他们过红海。你伸手举杖向海举杖，是为了让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。阿门吧。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谁会帮助我们？上帝帮助我们。除了上帝呢？我告诉你，万物都帮助我，万有都帮助我们。红海帮了以色列人没有？帮了。原来红海是障碍，后来在以色列人两边变成什么呀？墙垣。原来是拦住我们的，后来成了保护我。所以你还要记得诗篇19篇说：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”然后呢？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是整个宇宙都来服务你，整个宇宙都跟你一起做工， 而且跟你一起做工的是宇宙当中残败的力量，还是美善的力量？美善的，一切美善的力量都跟我同工。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，幸福不幸福啊？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就容易特别的喜乐，特别的有力，然后整个人都不一样。是旁边没传福音的弟兄姊妹，就有的时候不理解，说你今天吃什么了，这么高兴？不是，因为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，真的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看见红海分开，我看见人心的红海分开，我看见环境的红海分开，我看见追击这个人、这个灵魂的仇敌被淹没在红海里。主啊，你的得胜太大，所以我欢喜畅快，所以我就更多信心的行动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大行动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啊，就是这么多。那求主去带领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去看见，我们去知道说，真的你在红海前面要看见困境的奥秘，要看见福音的奥秘，要看见信心的奥秘。求主引导我们。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只是一点点，那主还会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部分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们，如此的眷顾我们。感谢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。我们知道，真正把红海分开的乃是你，不是摩西。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红海等待着要分开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一些困境。但是主，你在红海那里怎样得胜？求你在我们的红海那里也怎样得胜。你怎样把仇敌淹没在红海里？主啊，求你把我们的仇敌也淹没在红海里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红海的时候，我们心慌，我们恐惧，我们担心。但是主，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，相反，你带领我们过红海。也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不是只是恐慌，而是能够像摩西一样，用信心伸出手中的杖，能够与你同工，与你同行。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和你大能的得胜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